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你好，我是丽文，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透过清泉甘露这个节目，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第一卷书创世纪。这几集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了非常著名世代诵读的段落，那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在上一集我们研究到创世纪22章第一到第二节的上半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从第二节下半节研究到第五节。为了方便查考，我们的读经就从创世纪22章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五节。请我们一块来念创世纪第22章第一到第五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好，我们读到这儿。神吩咐亚伯拉罕要带着儿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那里将儿子献为燔祭。神指定要在摩利亚山上，这个指定的地点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的第一节再次的出现。历代志下三章第一节那里提到，圣殿要建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点，就是日后所罗门王建圣殿之处。这其中的意义不难体会。圣殿是象征神临在之处，是敬拜之处。凡朝见神的人，都必须将自己全然献上给神，向神无所留。正如亚伯拉罕献出他最爱的以撒，表达他向神完全降服的心意。那么今天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完全降服的心吗？今天的摩利亚山上建有十顶清真寺，也就是说这个清真寺呢，它的顶部是石头做的，那是在主后691年所建的一座宏伟的回教庙宇。这座清真寺有一块大石头，被认为是当年以撒要被献为祭之处。要是您有机会到那儿去参观，不妨看看那块大石头。好，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就把要出发的工具都预备好了，他带着儿子以撒和两个仆人就往目的地出发。让我们注意这里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也就是神命令的第二天清晨。前一天他接获神的命令，第二天清早他就将这个命令付诸行动。我们说过，立刻顺服是亚伯拉罕的特色。让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昨天接获命令，今天一大早要行动，那么 昨天晚上那一整夜是怎么度过的呢？漫漫长夜，数不清的舍不得，数不清的不理解，心中的煎熬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这一夜，亚伯拉罕肯定不断地回想神对他的应许，神多次斩钉截铁地说明只有以撒才是应许之子，这个应许就是万国要因他得福，他的后代要得迦南地为业，而如今却要将儿子献为燔祭，实在是令人费解。他这一夜也一定不断地回想这十几年来跟以撒相处的点点滴滴，这段的天伦之乐今后还有望继续下去吗？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之下，他没有讨价还价，他只知道既然神如此吩咐，他就如此顺服。让我们留意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这段经文把细节详细的刻画，就像拍电影的时候那种的慢镜头、慢动作，那些的特写镜头，让我们可以去仔细的揣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心情，成为勇士诵读的宝贵材料。第四节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住在别示巴，还记得吗？现在他要从别示巴走到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这个路程需要三天，大概有50英里路吧。听众朋友，我们再来设身处地的想想，这三天可以有很多机会反悔，可以有很多机会打退堂鼓，可以改变初衷，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这三天可以跟神辩论，可以痛哭流涕，可以怨天尤人，可是他没有。何以见得呢？因为同行的以撒和仆人完全没有察觉任何异样，甚至以撒在第七节还天真地问他说，献祭的羊羔在哪里？这三天呢，如果是利文我啊，我会怎么样呢？可能我会想尽办法不肯合上双眼休息睡觉，我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跟我唯一的儿子相处，我的眼睛不离开他丝毫，生怕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听众朋友，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样呢？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文字上很快就写到第三日，但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这三天对亚伯拉罕是何等严峻的考验呢？然后经文说，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这其中的滋味实在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承受的。
亚伯拉罕生平，信心之父讲宗，无所保留，全然献上，艰辛倚靠，一生顺服。
节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先看这句话的童子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意义是很广的， 童子可以包括从婴孩一直到服兵役的少年人，都可以叫做童子。那以撒呢，这个时候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人了。第五节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让我们注意这一节，亚伯拉罕吩咐仆人在那里等，他说他要和童子到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仆人那里来。我们从亚伯拉罕对仆人的交代来看看这句话背后丰富的意义。这里说，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们的华文和合本圣经。那么英文 NIV 圣经呢，它是这么写的， We will worship and then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We will worship and then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亚伯拉罕说，我们一起去拜拜，然后我们一起回来你们这里。也就是说呢，他对仆人说，我们会一起回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把驴和仆人留下，准备带着以撒前往目的地，他去是要将以撒献为燔祭啊。人被献为燔祭以后，怎么可能再活着回来呢？可是亚伯拉罕却说，他会和以撒一同回来。到底亚伯拉罕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头脑里头在想些什么呢？顺服神将以撒献为燔祭，这是肯定的，他丝毫没有反悔。然而他也清楚认识到，神是一位守诺言的神，神的应许绝对不会改变。以撒是他的继承人，是延续他后代的那一位。所以亚伯拉罕确信神会安排以撒的将来，同时他也确实知道神要他献以撒。那么到底这两者之间如何同时成立呢？在亚伯拉罕有限的认知里，他无从理解，他只能够顺服神指示他做的事。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17-19提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这是希伯来书11:17-19说的。哦，原来啊，亚伯拉罕以为当他杀了以撒献为燔祭以后，神会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到底对复活的事情了解多少，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古代世界的人相信死后生命会延续，但是对于复活是在比较晚期才逐渐明朗的。总之呢，我们从亚伯拉罕对仆人的吩咐当中看见他对神表现出高度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血气之勇，不是一时冲动失去理智，而是长期从生命经历中历练出对神深刻的认识和信靠所表现出来的高贵情操，是历世历代信徒学习的榜样。神今天所能使用的人，就是这种对神深切顺服信靠的人。
一句诚恳的分享，一生宝贵的学习，清泉甘露与你同奔天路，共享主恩。
众朋友，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认识神的伟大，我们对神的不信任也可以摧毁人们对神的认识。让我们以信靠顺服神的生活方式彰显神的荣耀吧。我是丽文，再会。